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7号，星期六。在当今中国，尤其在习近平时代，总是有人失踪或者消失。最近几天，又有几个失踪人物或者是消失人物的故事。一个是马云，中国首富，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一个是布小林，是蒙古女王，蒙古王的第三代；再一个是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最近都有跟失踪、消失相关的故事。首先说马云，马云都知道，在去年10月份，在一个所谓上海金融外滩峰会上发表讲话之后，批评当局。那么之后呢，马云就一直失踪。那马云上一次现身是1月20号，说是腊八节现了一次身，那么当时是视频现身。那么当时呢是在一个乡村教师节啊，或者说他跟乡村教师颁奖，说每年有一个。这个阿里巴巴搞的活动，那么他通过视频方式说现在是瘟疫啊，等瘟疫过后呢，大家再见面，实际上也就是个托词，实际上就是自己失去了自由，处在软禁之中，没有行动的自由。之后呢，最近两天又传出了两个对他不利的事情，一个就是阿里巴巴被重罚182亿，人民币是一个天价。再一个呢，就是说他的亲手办的大学湖畔大学被叫停招生，就是这个体制内啊，说他是在组建明朝式的东林党，要这个干涉朝政，而且东林党朝野有人，那么他这个湖畔大学也都是朝野有人，有野心，有政治野心，仿佛是啊反对党领袖，而他这个湖畔大学的分校云南分校也被叫停。那么就在这些事件过后，突然昨天4月16号，马云突然现身。怎么现身呢？还要通过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的报道才知道怎么现身。是俄罗斯有一个学会啊，叫俄罗斯地理学会，有一个监事会，然后召开一个年会，而且由总统普京亲自主持。结果人们赫然发现，在这是个视频会议，那么视频的一角有马云现身。就说马云作为中国的首富啊，作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经常在其他国家兼职啊，不奇怪。甚至联合国什么数字小组，他都是共同主席。那么，俄罗斯的地理学会监事会邀请他作为一个会员，或者是成员，或者顾问也不奇怪。他出席了，但是很奇怪的是，马云虽然出席了会议，但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整个2小时他是听别人的发言。包括普京还有其他俄罗斯的官员都在发言，马云呢就坐在这里，有时候不自在就怎么办呢？端起茶杯来喝喝水，就是他的动作。那他背后墙上呢，说是刻了一些梅花，表示在中国。这就跟1月20号那次现身一样。那么现身并不意味着他自由，反而证明他不自由，那么至少是被软禁的状态。1月20号那次现身，跟乡村教师他也可以做视频讲话。那么这回现身，连讲话都没有，就说不仅没有身体自由，还没有言论自由。应该说，这次现身呢，并不意味着马云情况的好转。应该说，这个会议早就确定了，早就敲定了，有这个日程。马云开不开，恐怕要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拍板。那么习近平拍板，他可以开，但不能讲话。反正是远程会议，而且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好像马云没事，啊，马云还活着，啊，马云是自由的。啊，这个习近平没有把马云吃掉，啊，但是马云的现身反而说明了问题。不发言，一言不发，不停的喝茶，啊，然后一脸严肃状，而俄罗斯方面也了解他的处境，所以这就是现身的尴尬，让外界都知道马云呢是处于软禁状态。那么当然，严重你也可以说是监禁状态，只不过为了一个会议，把它放在一个好的环境中，所以至少是软禁状态，既没有，身体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说到马云的今天啊，他的处境，实际上马云在过去一些年自己就预测过自己的处境。他曾经有两次表示说，在现行制度下，中国的企业家都不会善终，还说现在的政治制度是这样，中国的企业家不会有好下场。现在可以说他自己的话对照不幸而言中。其实早些年，十几年前，我出版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其中有一章叫做中国富豪都锒铛入狱，要么是马云等人没有看见这个书，要么是看见了也不相信，那么或者说其他企业家不相信，但是现在都在验证之中。因为我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 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就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所有的荣华富贵啊都是过眼云烟，就跟《红楼梦》里面那些富豪一样，那些富人一样，大家族一样，说垮就垮，说崩就崩，灰飞烟灭。说到这里呢，还想起有个算命大师叫王林，早些年红得非常厉害，那么说走红一时啊，不仅在江湖上走红，他是个江西人，另外呢，他这个很多的官员、明星、企业家都找他算命，非常相信他，说他还有很多的这个功夫啊，他是气功大师的功夫，他的一些功夫啊被称为绝活，什么空盆来蛇啊、空杯来酒啊、悬空提水啊、凌空提词，还有指挥复原等等，所以以至于呢很多人迷信他。而迷信的人中啊，居然有一些高级的官员，说包括像贾庆林、吴冠政这样的前政治局常委，啊，甚至包括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林对他很迷信。网上有王林跟江泽林夫妇合影的相片。另外呢，一些明星像赵薇啊、李冰冰啊，对成龙啊，对他也很迷信、很相信。还有一些富豪，就包括马云，对他也很迷信。那么其中有一年，这个富豪马云和电影明星赵薇等人呢，就去拜见这个王林，问计于他，让他预测他们的命运和归宿。这个王林呢，就半认真的对他们说：“说你们这些人呢，红得发紫，紫后呢就变黑，说你们中没有一个会善终。”那当时呢，都是一片笑声，以为他在半开玩笑，但是现在看来也不幸而言终。但这个王林自己也不妙，因为王林最后卷入了高层权力斗争，在习近平这边和另一边形成了一个对峙，因为他跟江泽民的妹妹啊有关系，还跟其他高官有关系。结果他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两次跑香港，跑到香港，2013年跑香港，说他是中国的斯诺登，结果他本来应该留下或者跑得更远，结果他又跑回去，跑回去后来又跑香港，跑了两次之后他还跑回去，以为没事儿。结果就在2015年被逮捕了，逮捕了之后给他加了很多罪名，说他是诈骗啊，说他是这个行贿受贿，还说他非法持有枪支，说原来广东省委的这个副书记啊朱炳国给了他枪支，后来朱炳国也被判刑了。那么这个王林就被逮捕，逮捕之后到了2017年初突然暴病而死，这个官方说他在狱中暴病而死啊，得了各种各样的病，编了很多病的名称，但是应该是说官方把他做掉了，也就是说杀人灭口了，习当局杀人灭口。因为这个王林呢，不仅算命，他跟很多高官有染，甚至跟高官夫人有染。因为他算命的时候啊，说的神乎其神，那么有一些就做得很离谱啊，大概就要让这些高官夫人呢啊除去衣衫来进行所谓的算命，甚至传说有某种不正常的关系啊，而这些高官夫人对他很迷信，就这个听之任之。那么这样的丑闻留下来或者传出去之后，对这些高官和高官夫人就构成了影响，毕竟他们还要在台上做人，还要混迹于政坛，混迹于官场。那么很显然，王林暴病而亡，在监狱中暴病而亡，不仅仅是习近平、习家军想做掉他，恐怕其他派系、其他势力也想做掉他，所以多方势力下手，这人就被杀人灭口，人间蒸发。第二个人物是布小林，是内蒙古的自治区主席啊，一位女性，62岁，是三代蒙古王啊，祖父乌兰夫是跟毛泽东打天下的这个开国元老，父亲是布赫，也是乌兰夫和布赫呢都当过内蒙古自治区主席。那么现在布小林是成了副业或者主业，也是因为作为蒙古族蒙古王，现在是蒙古女王，当了自治区主席，但是他的失踪和消失也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首先在1月26号，在内蒙古召开人大政协两会的时候，他在会上讲话突然晕倒瘫倒在地，当场被人抬走，内蒙古的这个电视台中断直播啊，看到几条大汉把一个女人呢抬走了，抬走他消失了一段时间。到了一月底的时候，这个内蒙古的人大政协两会闭幕，他没有出现。好，到了3月份，北京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是全国性的人大政协两会，按道理他应该出现，但他没有出现。习近平呢跑到内蒙古自治区去讲话，以前左右手都做做，一个是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一个是这个自治区的主席布小林，但是今年的两会3月份布小林消失了，没有出现。那么一种就可能是病倒，一种就跟习近平发生了矛盾，双方互不承认。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虽然他在两会上没有出现，而习近平在两会上又威胁啊内蒙古的官员说这个煤炭行业是腐败倒插20年，说这个账总是要算的，说把当场吓得这些内蒙古的官员谁都不敢说话，谁都不敢发言，一片寂静，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响声。习近平恐吓之后，那么继续查内蒙古官场，据说呢这个官场查的话，一个是可以妨害到布小林，再一个就是追查到团派的人物胡春华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一旦查了他，那么胡春华作为下一代接班人的序列就要出局。那么是两会，但是两会说如果是布小林仅仅是有病重没有出现两会，那有说不过去，因为两会刚刚结束不久，内蒙古的有两个会议布小林又现身了，一个是说关于内蒙古的粮食保障的一个会议他现身了，再一个后来又说是内蒙古的环境治理他又现身了，那是三月下旬，两会是三月中旬，他在三月下旬现身了，现身到现在四月份他突然又消失了，有两个重大的活动消失，一个是四月10来号的时候说内蒙古搞一个学习会啊，所谓的这个自治区党委啊或者是政府搞一个学习会，无外乎学习习近平的什么新党史事实，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结果布小林缺席了，说委托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一个姓张的主持会议，他自己没有现身。然后就是这两天是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汪洋到内蒙古考察，汪洋本来政协主席是个虚职，都是一个花瓶，但是呢习近平为了嫁祸啊民族问题给汪洋，让他背锅，不仅新疆让他背锅，内蒙古也让他背锅，说他主管统战工作，因此汪洋就去了，跟着一个统战部长叫尤权，是习家军人物，也去了，是4月12号到14号两天在内蒙古考察，汪洋就假装表示啊支持在内蒙古说是进行汉化教育啊，推汉语的课本，就是暗示支持习近平的极左路线，取消这个蒙语教材。但是汪洋在那里去的时候，有尤权跟着他统战部长，也有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现身，但是布小林没有现身，作为自治区政府主席布小林没有现身，那么事情就很明显了，很明白了，这个布小林有意回避，因为布小林自从这个去年这个8、9月份习近平王沪宁习家军这批极左路线要在内蒙古搞极左的一套，把这个蒙古语啊教材取消，搞汉语统编教材，激起了蒙古人民的大抗争，当时游行示威集会抗争，还有人自杀，教师家长都有自杀，还有这些一些公务员也自杀，还有一些公务员集体签名抗命，后来硬是被这个习近平用强硬的手段，国安公安一起上，强硬的镇压下去。那么那个时候呢，布小林一直没表态，他是个蒙古人，他显然对那样的政策不支持，极左路线不支持，他没表态，后来就传出他病倒，再后来就不断的消失，重要场合消失，尤其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这个场面消失，习近平出现他不出现，汪洋出现他也不出现，当然他也知道汪洋是背锅，反过来一些小场合他出现了，那么他没有表态，显然跟习近平形成了这个不和的关系。而党委书记石泰峰呢，是李克强的北大同学，说是这个实际上布小林也是北大的，李克强、石泰峰、布小林都是北大出来的，布小林呢称是李克强的学妹，而石泰峰跟李克强是同学，那石泰峰呢说是晚了2个月表态，8月份习近平他们在内蒙古推行这个汉化教育，说石泰峰不表态，到了10月份才表态，后来被下令他要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在两会的报道中虽然他出现，但是没报道他的名字。这次汪洋去内蒙古，尽管有石泰峰陪伴，但是奇怪的是，党媒党报新华社、人民日报不提石泰峰的名字，只提尤权的名字，说统战部长尤权陪同，尤权是习家军人物，是习近平的亲信和这个心腹，说这就可以看出石泰峰也失宠了，况且石泰峰还属于李克强的人马，李克强的这个同学，说显然习近平对石泰峰也不满，而跟布小林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渐行渐远。那么很清楚布小林呢是第三代蒙古女王，显然是维护蒙古的利益，蒙古人的利益，这个乌兰夫布赫到他，最后乌兰夫呢做过自治区政府主席，后来官至副总理、副委员长，他的父亲布赫也做过副委员长，也做过统战部长，而布小林也做过统战部长。那么按道理，布小林如果从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这个位置上退下去， 他叫做副委员长，按照他父亲祖父这么一个格局，中共的少数民族这个格局的话，但是现在他跟习近平不和了，有可能试图到此为止，甚至有可能出麻烦，因为布小林显然对习近平的一系列的左倾政策都不同意，不仅是对内蒙古推汉化教育不同意，还有统战部长，这个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呢，一直是少数民族，但是习近平突然换成一个汉人，而且是中纪委的一个副书记去当了，那么就打破了1954年以来的先例，这个也让布小林不满。种种这个原因下来，应该说布小林虽然是病倒，但不是真病，甚至那次病倒都有可能是气病交加而病倒。现在的话，应该说不是病倒的问题，而是有意的回避。这显示了内蒙古跟北京之间、呼和浩特和北京之间、布小林跟习近平之间的心结渐渐扩大。第三个消失或失踪的人物是王沪宁，政治局常委。那么大家可能吃惊，说王沪宁怎么会消失？因为王沪宁呢，自从4月3号植树节之后就没有露面，而其他七常委中，其他六常委呢都先后有露面。如果说中纪委书记赵乐际露面少，那是他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跟中纪委有关的事情他可能露面。那么其他的常委都在露面，就习近平也两周没露面，但是在4月16号昨天呢，跟这个所谓法国、德国领导人举行了个假装举行了个气候峰会视频的，向美国叫板，算是露了个面。那么其他的政治局常委，什么栗战书啊、汪洋啊、李克强啊，还有这个韩正，哪怕是韩正都在以不同形式露面。因为韩正呢，据说这次美国的气候特使去访问的时候，最高级别有可能跟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呢举行视频会议。这个情况下，就只有王沪宁没露面。他在3月份活动还不少。3月份的时候，王沪宁又是出席什么，这个跟教育党史相关的会议，又出席什么，扫黑除恶什么表彰大会，还出席两会、人大政协两会。结果到了后来，从4月份就是植树节出席了一次，但是已经低调了。植树节之后，王沪宁就没有露面，到现在呢就说消失了，两个星期了。那么外界就议论纷纷。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王沪宁可能是闭门呢，埋头去写这个党建报告去了，因为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那么7月1号要举行大庆，说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讲话都要出自王沪宁之手，说王沪宁现在闭门造车去日夜赶稿，这是一种可能。那么陈敏尔本来要取代他，但陈敏尔毕竟还没到，因为重庆发生了市委秘书长的变化，这个市委书记还没有调，估计呢陈敏尔调到中央是今年底10月份才开6中全会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在7.1之后，所以要陈敏尔去组织写这个报告来不及，他还在重庆，那就在至少在6中全会之前还是王沪宁要负责写这些报告，说这是一种可能，王沪宁在写报告或者跟一个报告组在一起啊，日夜的忙碌，看怎么咬文嚼字啊，刨出一篇东西来让习近平去读稿宣读。第二种可能就是王沪宁跟习近平之间出了问题，出了问题首先就是现在意图已经很明显，就是习近平要用陈敏尔取代王沪宁，远的话就是明年的20大取代，由陈敏尔进入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这个陈敏尔呢，虽然没有王沪宁的学历高，王沪宁是复旦大学研究生，也当过教授，但是陈敏尔呢在浙江读个中专或者是大专的中文，后来在浙江当习近平的部下的时候能写些豆腐块文章，绍兴师爷能摇一下扇子，给习近平炮制了什么枝江新语之类的豆腐块文章，也算是舞文弄墨，能来几下。所以习近平呢想把这个陈敏尔换上，但是早一点换就是今年6中全会就要换上，先把他调到中央，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提前接过这个意识形态的工作，那相对于王沪宁就被架空靠边站。而且王沪宁的另外一个重要职务，兼任了18年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也在去年就被取代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江金泉取代了他。说王沪宁呢，一个职务已经交给了江金泉，另一个职务实际功能有可能交给陈敏尔，今年底就可能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也就是说习近平跟王沪宁之间出现了不和，那为什么会不和呢？无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王沪宁的功高震主，功高盖主，因为都知道习近平想树立一个习近平时代，但可惜的是 所谓习近平时代恐怕是王沪宁时代，习近平思想是王沪宁思想，习近平讲话是王沪宁讲话，因为所有的王沪宁作为三朝帝师、三朝智囊、三朝元老，给江泽民炮制了三个代表，给胡锦涛炮制了科学发展观，又给习近平炮制了个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这样一下来，都知道习近平所谓讲话不过就是读稿，习近平就是一个读稿员或者说播音员，有时候还读错字，还读得不好，或者说掌握不好这个气氛或者是节奏或者是情绪，还搞得大家莫名其妙，不知道该不该鼓掌。说真正后面的着刀人、代笔人是王沪宁，所以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所谓习近平讲话就是王沪宁讲话，习近平思想就是王沪宁思想，习近平时代就是王沪宁时代。但是习近平偏偏这个眼高手低，野心还很大，要来一个习近平时代。那么现在外界都盛传没有习近平时代，怎么办？他就要打造习近平时代，尤其在明年二十大之后，至少认为要排除王沪宁的影响。那么陈敏尔上去，人们不会说陈敏尔时代，陈敏尔毕竟水平比较低，而习近平喜欢水平比较低的。武大郎开店越矮越好，学历假的、学历水的他都用，而习家军的人物主要都是假学历、假文凭，或者是中专呐、大专，就这个水平了。另外呢，政策研究室江金泉人家更不知道，所以说人家不会说是陈敏尔时代，是江金泉时代。那明年二十大之后，就真正进入了习近平时代，这才是习近平如愿。所以由于这个原因，他要把王沪宁排在一边。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即便是王沪宁很左，王沪宁主张新权威主义给习近平抬轿，但是抬到最后都发现抬不下去了。王沪宁抬轿了，主张新权威主义了，但是没想到习近平比他想象的还要厉害，还想不仅要想到长期执政，还想到中期执政，终身执政，甚至想到要称帝，或者说甚至想到在思考世袭制，所以可能王沪宁给吓坏了。因为王沪宁毕竟是个文人啊，胆子小，他也知道在中共历史上有很多次的路线斗争，毛泽东时代总计有十次路线斗争，后来邓小平时代又把这个四人帮这一次弄进去，有11次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呢，说多数都是跟左倾斗争，左倾路线或者极左路线迟早受到清算。什么历史上有李立三路线、罗章龙左倾冒进主义，因为是王明的左倾路线等等，一直到后来又说林彪集团是左倾路线，后来说四人帮是左倾路线，其实连毛泽东本人都受到了清算，因为毛泽东是极左。所以最后邓小平他们通过一个历史决议，说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是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是极左路线，说连毛泽东一个所谓开国子元勋啊，快开国的皇帝都受到了清算，就说极左在中共内部不得人心，迟早受到清算。王沪宁怕了，王沪宁跟习近平一直抬轿子、吹喇叭，这个歌功颂德。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客观上形成了低级红、高级黑。最后他发现，习近平远不是他所能制约的，这个膨胀到了这个极左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甚至要砸烂改革开放的一切，回到文革，回到毛泽东时代，当时以另一种形式。说王沪宁文人胆小，最后不敢陪同了，因为迟早怕被粉碎，就跟四人帮江青、毛远新这些毛家人被华国锋粉碎了一样。万一有一天党内发动什么政变或者是内争习近平、习家军被粉碎了，王沪宁不想寻葬，不想陪葬。因此呢，到了最后就恐怕在路线上、思想上跟习近平出现了分歧，甚至呢渐行渐远，或者说转为低调，引起了习近平的不满。这就是习近平要换下他的原因。那么最近他又低调了，然后又消失两周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当然根据习近平这个时代的特色，他也达不到毛泽东、邓小平的威望，中途换政治局常委呢还没有出现过，从这个邓小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和这个习近平时代没有出现。如果说没有出现中途换政治局常委的情况，那么今年下半年六中全会，这个陈敏尔调到北京工作，不见得能换下王沪宁。王沪宁有可能当到明年二十大，之后王沪宁最好的结局是二十大之后，由于67岁，七上八下，还在政治局常委中摊了一个职务，比如说什么中纪委书记啊，或者是政协主席啊这一类的。但中纪委书记是实权，那个政协主席呢就是虚位。这是一个他最好的出路。但第二个中性的就是说，到了明年二十大被排挤出局退休，那是第二个结局。第三个结局，如果说今年下半年六中全会 王沪宁被陈敏尔取代了，车下一个常委，深入一个常委，那就要震惊中国了，震惊国内外了。那王沪宁的结局就可能非常的难堪，甚至有可能非常的不妙。但王沪宁走到这一步，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真的落到这一步，也是他自作自受。王沪宁当上政治局常委的时候，在十九大，外界就非常讶异，说一个没有地方主管经验的人当了政治局常委，一个文人，一个耍笔杆子的人突然当了政治局常委，在改革开放之后还没有发生过，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就像这个张春桥文人，陈伯达文人啊，当了政治局常委，而杨文元是文人，当了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的结果都非常的不好，非常惨。都是被投入大牢，先后被投入大牢。陈伯达被给毛泽东歌功颂德，最后被毛泽东亲自投入大牢。而张春桥、姚文元是文革派，是毛泽东看中的这个文革派和死后委托的顾命大臣，但是呢却被华国锋粉碎，是四人帮的组成成员，结局也很惨，一直关到死，或者在保外就医中死亡。所谓保外就医，也都是在监视状况。所以当时王沪宁上政治局常委的时候，各界就不看好，说有可能重蹈陈伯达、姚文元、张春桥的覆辙。况且呢，这个王沪宁也是来自于上海，就跟张春桥、姚文元来自于上海一样。所以如果有一天王沪宁出现大不妙的结局，并不会让外界感到太压抑、太惊诧。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欢迎订阅陈破空会员网站，可以在那里看到我的各种书籍的连载，中南海后黑学、假如中美开战、不受欢迎的中国人、一百个常识、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等等。另外呢，在希望之城也有我的会员频道，有每日问答，欢迎订阅。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